그 성령 어. 这可能就是抓住讲的这些，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啊。愿主的平安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这个门徒的团聚。好，那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啊，一个新的 concept， 一个新的这个一个旨意啊，叫这个 group IQ。就大家知道，人是有这个 IQ， 就智商啊，可以测。测完以后可以也可以学可以训练，那他们现在发现有这个 group IQ， 就是团体啊，也有个智慧的概念啊，而且也可以测。那这个团体怎么样能够搞到一个高智商呢？它里面有些讲究的，那是以后要谈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想谈的是一个门徒的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想门徒嘛，是吧？所以啊，我们来教会听神的话，想遵守他的旨意，去门神的祝福。但作为一个群体，也有一个门徒的概念。好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啊趣的一个事实啊，这个是科学家证明的啊，就是说每个星期天去举浴的、去敬拜神的那群人，他们寿命就是比整个社会平均要高。那些人只是不去敬拜的，以为神啊两个小时。神挺幽默的啊，他就是那些敬拜的人多活几年就不回来了嘛啊，什么事都没有，其实少受很多痛苦，所以去举日不是浪费时间，这个是一个祝福啊。那我们做每一个基督徒去举日正敬拜，我们就在这个群体里面蒙到祝福。那今天我们想谈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团聚，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星期五都要去团聚，那我们的团聚怎么样子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我们团体到底有没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做到什么样子才算是符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一个课题。那今天我们会借这个啊《使徒行传》里面两个教会的故事，透过他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得到一些启发，就是我们的团体应该怎样去做，才最能够达到神的旨意，能够最大的得到他的祝福。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的父神，你是一个何等慈爱的主，虽然我们从粪堆里面出来是非常的命任，主你却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将你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主你不仅仅是要救我们，而且甚至是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求主今天就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智慧，知道怎样照着你的心意去活啊，是个活在你自己的慈爱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照常还是先把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先读一遍。好，啊，在你的那个报上面应该也有这些经文。好，我们先来看啊，我们先来读这个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六到九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他们聚聚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啊翻一下看下一段经文哦。下段经文我们跳到啊第八章啊，我也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从这日起，耶稣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去。扫罗却残害教会，近日个人的家拉着男丁或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非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拐腿的都得了医治。好，我们再翻到十九章，好，翻到这个是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好，来念，我开始念。好，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事斩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便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证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好，我们都最后一段经文是在十三章。好，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以杰的西面，古利奈人怒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便扫罗。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读这个经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先把这个地点搞一下，大家有个概念哈。那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是吧？撒玛利亚呢是在看啊，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蛮近的，是不是？大马色是这个地方，安提阿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在这里哈。所以你看那个巴拉巴到了安提亚，就大树去找保罗就很 make sense 是吧？因为他就很近。好，那他们被圣灵差遣的时候，他们到了西流基，这是个港口，又乘船到居比路，这个 Cyprus 今天翻译口音不一样哈，他们就到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第一站。好，这是整个这个故事大概的地理位置。好好，那这个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教会，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还有一个就是 NTR 的教会，他们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看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智慧。好，我们一节一节的来，好吧。好，使徒行传的第六一章六节，他们聚聚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了吗？所以他们相信耶稣是神是主，这个不是问题，这个不等同于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说一个信主的人和知道神的旨意，这个之间不是同一回事情啊，这个是要去琢磨，要去思考什么是神的旨意。好，那人也有我们自己的旨意，那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以色列国他们的民族当时是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想打个翻身仗能够独立起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了吧，我们都愿意把一生献在这个事业上去哈。那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就是耶稣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日子，那个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个坏事情，耶稣没有说这个以色列国复兴是个坏事情，而且甚至确实是神的旨意，只是神的旨意这个时间点他们是不能知道的， 神要他们一辈子活着，带着这个盼望，凭信心，所以神没有告诉他们时间。那这个圣经里面很少很少有时候神把时间定下来，几乎只有一两个例子，非常罕见的例子，是主要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那个才有定时间。大多数神的启示预言都是没有时间的，好，因为神他有的是时间。 好，虽然他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但是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不是说复兴以色列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说虽然这个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会得到圣灵，得到大能，要为做一些事情。好，为什么这个圣灵这么重要？好啊，没有圣灵其实我们是不能服侍神的啊。当我们服侍神觉得很累的时候，要小心是你自己的能力在做，还是圣灵在靠着你在做。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如果弟兄们喜欢那个帆船的话呀，那个帆船是靠风吹动的啊，这个船本身没有能力，这风一停船也停啊，风一动哎船也动。所以被圣灵驱动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人，神的灵大能在驱动他，所以他侍奉的时候不会有累的经历，真的很安息的经历。所以他必须带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做这个见证，没有圣灵做见证他会失败的。好，都会失败的。好，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背起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并看不见他了。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在这个小段，第一呢，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托付，或者说是神的旨意，对吧？这个托付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旨意和托付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模糊 ambiguity？ 没有很清楚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觉得哎呀，这是到底是神的旨意吗？就不清楚。但这个旨意是黑纸白字，亲口主耶稣说的，那个没有假的，是吧？这个绝对是神的旨意，他们应该去做的。好，第二呢，神也告诉他们，就是这个事情呢不是他们想做的。他们想做什么事情啊？想把以色列国复兴。他可以借耶稣的名，借圣灵的能力，借基督教，但是他们的目标目的是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看神的想，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那他们也，神也告诉他们，他们这个事情他们做不到，他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才能做到。所以神的旨意，第一我们要搞清楚，是跟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而且搞清楚了以后要去做，要靠神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做下去。好，我们再往下面看看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怎样子实现的，而这个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智慧。好，好，第八章啊，从这日起，这日是哪一日呢？就是耶稣跟他们吩咐完了被接升天之后到这一日之间，对吧？那之间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圣灵真的来了啊，像那个火一样降在人的身上，那马上就是三千五千人就信主了，记得这个故事。好，而他们这个得到这个教会的成长啊，非常的兴旺的时候，他们干嘛？什么地方？他们全堆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往外走，而且他们非常的想这个犹太人的领袖也能信，是不是？所以这个斯提凡就去讲了一篇非常美的一篇道给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听，是不是啊？他说你们有罪要悔改啊，然后那些领袖悔改就不得了了啊。结果他没有悔改，反而什么？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所以这个在不信的人呐、啊，这个福音讲得热清楚啊，他的抵抗也更加增强啊。这个信的人讲得热清楚就热顺服，但那个不信的人热明白神的事情，他抵抗是热剧烈的。那我们上个星期五查这个启示录， 啊，就看到神的灾难临到人的身上，他们是亲身经历到神的惩罚了，他们仍然不悔改，你们就读是不是不止一次两次三次，所以不信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这向他们传，他们的压制抵触更加的强烈，所以他这个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区。好像这个逼迫是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是个好事情，但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分散到撒玛利亚。那主耶稣亲口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所以他们没有计划要去撒玛利亚传道，可是这个传道到上面怎么做成的？是逼迫之后分散所造成的，对不对？好，除了石头以外，所以这个石头他们没有去撒玛利亚，谁去了呢？是那些其他的信徒被去了。我们下面可以看得更仔细。好，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全心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经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这个扫罗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保罗，后来他的名字改了，好，他到后来被神得着了，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一个宣教的人，那个生命的变化是巨大的。所以你看这个神的福音在人的身上啊，产生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悔改，一种就是为神的国度哭泣哀伤，好，另外一点就是抵制压迫。好，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我觉得这个神是非常幽默的哈，大家往前面去读经的时候就知道，当时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之兴旺的时候啊，就要分食物啊，就有一些外地的犹太人以后他们的那个寡妇食物分得不均匀，是不是？那个使徒就说，我们不能管食物，我们要管传道，你们选几个人来管食物就好了。他们就选了几个人来管食物，他们传道。结果我们这里看到传道的是谁？在传道的是斯蒂凡和腓力这些人，就是这管饭吃的人。那这保那个使徒他们有没有传道？你看不到他们的传道。所以我觉得神是非常幽默的哈，这人的意思叫他们管食物，谁知道管食物的人变成传道的人。所以觉得我在教会里面管食物这些事情啊，真的是个大事情，是管食物的人在那个过程中他们的生命得到成熟，他们的生命得到造就，这种人神用他们去传道。因为传道不是背一些圣经机械的去做，而是他的生命被神的话语得着了，他们真的能传道。所以你会看到腓力就是传道去了哈，不是使徒去撒玛利亚传道，是腓力这些广泛之人去传道。好，第六节，这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摊贩的、拐水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方喜。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就是神迹和神的话语一遍进行，对吧？产生了一个效果，就是大有方喜，许多的人就得到医治，得到安慰。这里我们想讨论一下这个神迹，好，有两个极端，我认为都是错误的。一个就认为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使徒那个年代，今天就没有神迹了，那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子的人，这样的教会，他们就不祷告求神迹，因为他就没有了嘛。但是这是否认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个活神，他就会做事啊，他做的事就是神迹嘛。所以今天依然有神迹，所以教会理所当然的要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求，要求神迹，这是正确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认为没有神迹就没有神的道，那这个也是错误的。那个神他什么时候愿意施展他的神迹，是在他的掌控之中。当我们强迫神一定要做神迹的时候，我们是主人，他是仆人，这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神他要是什么时候生神迹，要是说失落的神迹是他的事情、哦、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神奇其实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容不容易改？江山改也不容易啊，那个是多大的一个事情啊。在甚至我们中国说江山都易改本性难移，就本性的改变比江山的变化还大。所以一个人老发脾气的人他不发脾气了，这就是神迹。今天在我们教会中见到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生命的变化，你们会看的人就看见神迹了，这个人自己做不到，是不是？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在成就，他说要到撒玛利亚去做他的见证，这事情做成没有？啊，就做成了。那、啊、怎么做成的呢？是通过逼迫。那逼迫了他们就逃嘛，一逃着嘛，神的旨意就建成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分散，他们就是传道，所以就传到撒玛利亚了。所以神的旨意成全了，是不是因为使徒听了神的话去举动去做的？啊，不是的。所以看神，我们人即使没有去顺服神的旨意成不成就？他照样成就。好，就是神的旨意是必定会成就的、哦、他的成就他的方式方法有时候方法是惊人的，让我难以想象的。好，我们再往下读。好，我们来看恩提亚这个教会了。好，11:19，那些因斯提反在遭遇啊、哦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只向犹太人讲、哦、只向犹太人讲。所以这个我们人呢、啊、活在世上啊，西方有圈子，同乡会啊，啊校友啊，同啊啊同年龄的啦，啊同语言的啦，啊就是找到一点相似之处就会在一起啊，这是不是好事情？是好事情，但它有它的局限性。当我们太把它紧缩的时候，怎么福音传不出去，我就只想犹太人讲。好，但是这里面有个变化，到20节，但内城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尼尼人传讲主耶稣。这个居比洛和古里奈人是指那些从那些地方住的人。好，那么当犹太人啊的国被灭了之后，神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那里面就有居比洛，那就是 Cyprus， 还有这个古里奈，古里奈是当今利比亚啊的一个城市啊，离耶路撒冷蛮远的。好，那这些人他们分散到全球以后，他们的后代就是讲希腊话，就是希尼尼话。好，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就像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好，这个传福音往往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会找一群跟你有类似之趣的人传福音，就比较有效果，是不是？今天我们是华人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华人传福音比较有效果，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着传福音，跟那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相似之趣，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个真的是要圣灵的大能。那历史历代有这样子恩赐的人不多啊。那时候从英国欧洲送到中国去传教会的那些欧洲人，那真的是圣灵的大能，他们能够把那个跨文化的教出去啊。但是大多数传福音就是什么，找自己有相似之趣啊，比较容易沟通。那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让他们讲希腊话，所以像希腊话讲就很理所当然了。好，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信主不是我们的口才，我们要讲，但是那个信的人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信？是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就全有人不信，是不是我们有错误啊？也不是，但是我们人有个骄傲啊，我们三寸不烂之舌，想把一个人说服，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观念。我们不能救人，救人的是主，我们把这个信息传过去，主同在的人怎么就信了？ 主不同在的，他不信就没办法了，哦，就只能为他们祷告。所以主与他们同在，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加费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去走到安提阿为止。我觉得这个耶路撒冷加费非常了不起，他没有说这个传教是我们的专利呀，这什么人跑到那地方去传教去了？哎，这还得了？是不是要打架要签个字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把那个权柄拿出去了。他没有这样子做，他们对神的工作还是蛮顺服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打发人去，你们打发使徒去，啊，使徒没去，使徒待在耶路撒冷啊，哎。打发的是个巴拉巴，好，所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对教会对这个事情的支持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会看到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所有人就归服了主。所以你看这个巴拉巴以顺承圣灵的带领，他没有去抵触，没有去压制啊，那照着我们耶路撒冷的什么传统什么啊，他大有信心，就更多的人信主。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派去的人对他整个这个教会的肯定，对教会是个巨大的鼓励，是不是巨大的安慰？所以他们不是个邪教，所以他们怎么就更加的兴旺了。二十五节，他又往打兽去找所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聚，教分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称安提阿起手。这巴拉巴很伟大，这个人他主动去找同工。所以我们在教会心里想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去单干，赶紧去找一个同工，一起去祷告，一起去计划。那我自己在人生中单干过哈，我是这个基督教这个效率太低了，好，应该每一个基督徒带一个团契啊，一个基督徒带十个不信主的团契就好了。我以前是想这样子做，但每做都失败啊，都是很痛苦的。所以神要我们跟与人同工啊，去找同工。这个巴拉巴就谦卑，他就去找一个人来同工啊，他们一同聚居。所以这个聚居是重要的，所以教会有聚会。星期天有星期五，神教导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但这里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称安提阿起手。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不是称耶路撒冷起手，大家注意看哈，非常重要，是称安提阿起手，把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说在这个安提阿之前呢，这些信徒的第一身份是什么身份？他第一身份是犹太人，我先是犹太人，然后才是基督徒，是吧？就像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先是中国人，好，然后才是工程师啊，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有时候见到弟兄姊妹，他们把这个中国人、华人这个身份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在他们家里的小孩子一定要筷子，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在家里要讲中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啊，什么用调控快乐酱油，那样怎么行啊？好，所以他们把这个中文的身份是他们的第一身份，就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的传统啊，中国的文化节目啊，这他们就看得非常的重。我不是他们不好啊，我们家不一样啊。我是信主，我明白了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第一身份是基督徒。我先是个基督徒，然后才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个美国公民，然后才是个工程师，然后这些事情好。那你先是个基督徒，这你的第一身份，那你对你的儿女的管教就不一样。你的第一要检测你的儿女懂圣经，懂耶稣，这个搞懂了，才有中国文化的说话。好，当然可以去学中文，我们小孩学中文，也可以用筷子，我们家不用筷子没关系。好，就是说你的第一个身份是什么东西啊，决定了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先后秩序。那在安提阿之前的信徒，他们的第一身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有祭祀，他们守那些节，守这些以很多的规条，因为是犹太人嘛，哈，以后再加信基督。所以这个基督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分支，是不是？好，到了这个地方， 基督教的历史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基督徒是第一身份，你先是基督徒然后是犹太人，你先是基督徒然后是希腊人，你先是基督徒然后是古利奈人、支比路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这个身份是第一身份，就有独立于所有其他的身份，而且是最重要的身份。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合而为一，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如果他不是第一身份，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了。我是北京人，是山西人，这个第一身份距离就蛮远的，是吧？我们先是基督徒，那我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而不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起手的，就表示什么东西啊？基督教的重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了安提阿，所以安提阿的团契那个教会是门的大夫，是基督教的摇篮。现在有人称就是在安提阿。好，我们做个总结。第一，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在进一步的发展，是吗？它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还到世界的地极，那安提阿就蛮远了，远了好多距离。好，第二类就是发现是向希腊人传讲福音，就是向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人，就是基督教一个巨大的变化，就不是说在这个圈子里面了，开始往外走了。第三，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持，所以他们没有冷言冷语，他们没有打压，他们没有限制，而是去支持，使他们更加的兴旺。好，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在十三章。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轰之王西利同样的马念、便保罗。这中间谁是老大？你找到了吗？找不到。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个团体，是个团队，而不是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是不是？他们都是神的先知和教师，他们能够配搭得那么的好，我们真的要向他们学习。好，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的工。进食，弟兄姊妹中有谁进过食？有进食的吗？有几个。好，如果你从来没有进食，好，我建议你去练习一下。这个进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什么叫进食？当然就是不吃饭啊。为什么要不吃饭啊？吃饭不吃饭到底什么差别？这个人的祷告啊，是用语言表达，对不对？就是说话。但我们英文里面有个很奇妙的字叫 body language， 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会表达语言。所以我们人面对面沟通的时候，跟电话里面沟通的时候有不同的难度，对吧？电话里面就只有声音了，你在当面交通的时候你听不清楚的，你看他的表情什么之类就能够理解这个一个70%-80%几十有时，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叫 body language。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些人习惯俯伏在地，这就是个 body language， 就是用他的身体来表达对神的尊敬。进食也是这个意思，进食就是说主啊，这个饭都不重要，我求的这个事情啊比吃饭还重要。那你的人生中真的有这件事情，教会有这件事情，你就进食祷告，就是主啊，这个事情对我太重要了，比吃饭还重要。那我们人一辈子都是为了吃饭，对吧？一天忙碌挣钱，为什么？要养豆腐啊！我们都会说没工作就没饭吃，就这个，就吃饭也这么重要。但是神是说，你把这个东西看得比吃饭还重要，那叫进食祷告。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有迫切的需要，你试一试。那我第一次做进食祷告的时候，我就免了一顿中餐。我那时候记得好啊，这个12点钟吃中饭我就免了，就一个小时就找个安静地方去祷告。我到2点钟的时候我就说这下子惨了，肯定会饿死了。这个进食祷告过的人，你说你饿不饿？不饿。其实吃饭并不真的那么重要，我们人把它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已。所以你试一试看看 啊，不要进食早餐，因为那个 你太忙没时间吃，这个不算。就是你有时间吃这种饭，就是不吃，你又拿了这个时间去安静的祷告，这叫进食祷告。你去试试看，你肚子不会饿，绝对不会饿，绝对不会饿死，好，也不会饿死病出来。啊，中间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想捡回的，进食这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好，你可以试做，啊，一个星期少吃两顿没关系，你的时间会多出来好多。你想做一顿饭，要切肉、切菜、烧了，要洗碗，啊，进食一餐，啊，省好多时间，好，所以这个叫进食。有圣灵就跟他们说话了，好。好，这里顺带讲一下，就是大家有些星期天来主日迟到的人啊，我知道你有难处，我建议你就星期天那个中餐，你免了那个中餐了，你绝对不会晚到啊，因为多了一个小时嘛，对吧？可能多了一个半小时，所以你试试看，试一试进食一次，以后都不会祷告了，都不会迟到了啊。好啊，他们就神就对他们说话，要送那两个人去哈，啊，这两个是什么人物呢？巴拉巴和扫罗，这两个人是 NTR 教会什么地位的人物？你心里面你看得出来是他们教会最好的两个教师，会不会？最好的两个，神说把这最好的两个送出去，哈，你说他们舍得吗？舍不得了啊！这最好的两个出去了，那我们教会怎么办？就垮掉了，会不会？会不会垮？大家说会不会垮掉？啊，不会嘛，哈。把最好的送出去也不会垮掉。在这主耶稣拨饼去喂五千人的时候，他一拨饼，那个饼就变成二分之一，是不是？不是嘛，哦，再一拨就变成四分之一，是不是？他不是，他拨完以后还是圆圆的饼，对吧？老拨老拨还是圆圆的。所以教会的施工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人拨出去以后人不会减少，好，因为神的圣灵的大能，他要做什么事情那太奇妙了，所以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他们要把最好的送出去，不容易做到，但是没有问题。好，你看到 NTR 教会是非常兴旺的。那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要送两个最好的？你送一个就够好了嘛？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对啊，这个神做工的啊，他都是两个两个。好，你看到旧约摩西是跟亚伦同工，是吧？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是两个两个差派出去，对吧？所以神助攻都是两个两个的。好，第三节，就是进食祷告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说进食祷告使这个心安静下来，确定这是神的心意。有按守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礼节啊，像我们这里按立长老，也是教会按立执事，都要按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表示给他一起同工。然后他们就打发他们就走了。好，这里面人可以问很多问题。好，这个打发他们走要走多远啊？好，要走多久啊？要多少经费啊？好，这可以开很多费，是不是？同工会开不完，好，还讨论一些事情。像保罗和巴拉巴他们也可以很多问题啊。他说你们打好把我们赶走，好，赶走我们家人怎么办？我的朋友怎么换？我的路会怎么办？好，那时候电邮又没有啊，又没有这个电话，交沟通那么不方便，生病怎么办？所以你看他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合情合理？啊，都是合情合理的，是可以讨论的，但讨论来讨论去都很复杂，这些问题人都解决不了。所以人可以把一个事情搞得很复杂，是吗？但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简不简单？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是吧？说神说要把这两个人送过去，要送多久？顺服就简单了，就不问这个问题了。要走多远？顺服神的旨意就不问这个问题了。你把我们两个人赶走，我们家人怎么办？我的朋友怎么办？我的路会怎么办？那顺服就不问这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很多时候把一个事情搞得很复杂，其实神的旨意是简单的，就是我们要顺服，顺服完就简单了，那不顺服就开很多会，讨论讨论，还讨论再讨论再讨论，还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很多时候就是要去摸清神的旨意，单纯的去顺服。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是看的看书看来的啊，大家也鼓励大家去看，是这个啊戴德森，大家有谁知道这个人的？不少人知道这个人啊，他是去中国大陆宣教的一个宣教士。那当初的宣教士是在中国的沿海，因为那里欧洲人多啊，有他们的使馆在那里啊，以后有很多欧洲朋友是不是可以在一起聊聊天，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海港盖了很多的教会，包括啊我们的叶老师的家乡也在福建，也是这个海港就盖了很多教会。但是没有人敢到内地去，有的时候通信不发达，交通也不发达，跑到里面去了什么事情，使领馆就不能帮你，是不是？戴德森是头一个宣教士带头就往内地里面走，所以他成立了叫内地会，后来就带了一大批的宣教士到中国的内地，每个省份送两个送两个送两个，我们家乡我的县城里面就有个教会是他们的那个组织建立的。好，那今天的 BSF 的那个创始人也是内地会的那个一个宣教士，他来美国以后成立了这个机构，好，说他们今天还在门这个祝福。他写的自传里面就有个故事，就他在宣教的时候就很孤单嘛，后来就来了一个欧洲来的宣教士，他们就谈得很合得来啊，他们就在一起啊，传奇非常快乐啊。过了一两个月以后，神却告诉他说你要分开，他说我招你来中国是宣教，他们就分开了。弟兄姊妹，今年中国人得福是许多人巨大的牺牲，他们离开家乡离开朋友去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中国人，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都基层那里坐船去了直比罗。所以那我们就知道后来保罗宣教他整个的历程，他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今天成为我们基督教的财富，我们的宝贝。那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学到的真解，神的旨意他就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走到了这个这个 NDR 这个教会那里，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顺承分派和打发，这就是恩提亚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的不一样。大家看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知道吗？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说我们要宣教嘛，我们在耶路撒冷这是首都，把首都这些领袖都变成基督徒，哇，就大功告成了。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策略是房前 make sense 的，是吧？是房前说，哇，这是正确的这策略，我们就在首都传给这些领袖，把这事情传承了就好了。但这不是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没有主动的离开耶路撒冷去传教，而是留在那里。但我们相比这个 NTR 的教会，他们是顺承，他们主动的听到神的话就差派，而且把他们教会最好的两个人差派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哪个教会更蒙福？ NTR 教会。所以 NTR 教会在历史上成为基督教的摇篮，所以这个福音的重心就从耶路撒冷移到了恩提亚教会。你从人的角度去思想这个事情是多么奇妙，使徒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传福音的重心，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基督教的核心，但它不是，即使使徒在那里也不是，而是他的重心移到了恩提亚。从那里我看到保罗成就了神的大业。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核心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托付和他的旨意是必定会成就的。人有个选择，我们一个选择看不见， 我们可以选择顺服，也可以选择啊拒绝。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他们好像没听见主耶稣的吩咐说你们要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他们好像没听见，好，他没有抗拒，好，那只是他们好没听见，慢慢来，好，但是那个听见呢、啊，又去遵守的，是门的大夫，是吗？所以什么叫门夫的团契呢？我这里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要聚聚，好，这个团契的人不来相聚了，当然就没有福，因为神灵的同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他跟人直接的同在，因为他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灵里面，他还有个特许的同在，就是耶稣说的，当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相聚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就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在一群基督徒群体里面，有时候你会感到更多的圣灵的同在，这是因为神一个特殊的形式。好，所以一个不聚会的人，他经历不到神的这个第二个同在的形式和方式，是吧？所以啊、这里顺带讲一下，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一个习惯，说我团契人来的少了，就跟别的团契去合并。我建议或者是我要求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子做，你们只要有两个人在就够了，因为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相聚，主就在那里，主在那里，你还要多少人就够了。好，那人多的时候呢，大家说话的时间很少啊，四五个人，四十五分钟，每个人三分钟就完了。还两个人在一起很难得，我会很 enjoy 两个人好好促膝相谈，可以多谈一些事情，是吧？更多的相交没什么坏处，你谈完了，谈完经了，时间多，彼此的带到为整个团契去求去祷告，把这时间罚在这上面，这是好事情。所以大家以后不要急着人多人少，两个人就很多人了，好吧？以后你就祷告，你就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去支持勉励安慰。好好，这个团契的第一个就是要相聚，所以不相聚的人其实 you are missing out a lot， 你真的是有很多损失的。好，不要以为这是一个 burden 啊，这个是一个义务，而是你门徒的一个经历。好，第二个就是要成长。好，你看到 NTR 也好，撒玛利亚好，它的成长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灵魂生去的，他就大有喜乐，是吧？所以基督徒在一起啊，彼此的支持鼓励啊，安慰见证，这都很多喜乐。好，大家看到基督徒脸上多些喜乐，就是这个原因。好，第二呢就是人数。所以有点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只看灵不看人数，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有得着，人数怎么可能会少呢？因为灵主你看到你的喜乐，他会羡慕嘛，他看到你神的眼加里的祝福，他会羡慕嘛。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真正经历到神是必定有数量的，这个数量不成长是有问题，就表示你的生命根本不吸引人，没有人稀罕你的信仰，是吧？所以我们的信仰既有你里面深刻的追求，也有数量的追求，要透过数量去认清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长期的人数不增长的时候，是要认真思考的，这个是不正常的。好，那第三个就是要分派，就是分派。好，这个第三步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三步是你们大福的最后一关。好，那这个分派不容易做，是吧？那分派谁出去啊？那个被分派出去的人有问题。我很多朋友现在就是跟谁去团契啊，这个好像啊不清楚，很多你是同年龄的吗？是同行业的吗？是什么人不知道啊？那分派出去的人啊也不方便，哎呀这个朋友舍不得啊，好，那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多好，可以谈话啊，好像他会走很远一样，其实没去很远，就在这里，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但是做到分派这一步是团契门大福的最后一关，这个跟我们的思维好像不吻合。说人成长，对啊，我们人数增长了，我们再加人，好像就是大福。 这不是的，你看圣经就知道，好，他要人分散，所以你自己不主动分散，结果会怎么样？还是会分散，就是神会做这个事情，因为神的嘛，神是这个天国的这个人事部门的最高领导，他知道哪个地方需要基督徒啊，他把这个人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不是？所以人我们不跟他主动配搭，最后还是会成就啊，只是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挫折，会遭到甚至逼迫。好，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我在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担子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对中共教会的托付。大家小心啊，这里没有，我没有讲 mission statement， 也不是说 vision statement， 因为谈到这个使命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大家砍大山的能力很强，大家说哎，我们要讨论啊，我们再多多祷告，这是好的啊，这个应该像宪法一样长久不变啊，有这么多的要简短要长要涵盖一切啊，各个教会的，所以今天不敢用这个字，就用托付。好，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就是我惊讶的发现有这么多的华人移民到我们中间，是技术移民的和投资移民的，这些人他需要一个守灵的家，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中观教会的托付。大家，我真的赋予全教会为这事情求，你觉得这是神的托付吗？你去思考，如果你也认同这是神要托付这个事情，你去思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做去做成这个事情。那我思考很久以后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团结，因为人际关系的温暖大概就是12个人上下，好，也可以到15个人，也可以到20个人，但主耶稣他就设立了12个人，多可惜啊，主耶稣来世上一样不容易，对吧？多训练几个石头，这10个、100个人，耶稣你可以做得到，他可以做到是吗？他只训练了12个，这是有原因的。所以因为你对每个人的时间只有那么多，你人多了，你对他们的影响力就降低了，是吧？所以主耶稣只能带12个，我们中间有谁比主耶稣更大的吗？会带30个，这不可能，这个人人际关系之间是有一些这个限制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人进入我们的圈子，要得到神赐给我们彼此相交的温暖，这个就是要建立更多的团体，数量要多，真的要多。好，那怎么建立呢？啊，我们需要巴拉巴和保罗，我们需要这些人他自己愿意站出来，就是说我要离开我的本族本家本乡，像见亚伯拉罕一样，或者离开安提亚家去传教。弟兄姊妹，那些宣教士到中国去不容易，那个时候不是坐飞机啊，是坐的是龙船，那几个月飘过去啊，死了也不能没人知道。今天我们向同胞传教啊，不要做那么辛苦，不要离开本地本家本乡，不需要远隔重洋，也不甚至不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还在一起，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从我们所熟悉的圈子中要出来去跟另外一批人去相交，对吗？这就叫宣教，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心智，知道这是神的托付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同时呢，也需要大家去支持他们。我这些站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冷言冷语，还是人自己以为了不起啊，他先不顾我们呐，啊，他不爱我们呐，是不是？这个可能性都存在啊。好，所以你看，一方面是要有人能够站出来，另外面有一个人怎么要去理解，要去支持，要为他们进食祷告，是吗？所以我有一个梦想，每6个月我们教会能不能够系统的非常定义的去建立一个新团体， 大家知道今天神送了大批的法人来到我们当中，神送法人到我们当中的速度远远的超过我们教会成长的速度，这是对神的一个亏欠，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做不成呢？我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必定成就。这边的华人会有许多信耶稣，会有许多归向他的名，会有许多会找到团去。今天的问题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会成就，而是我们能够得多少的福分，我们中光教会这些人能够得到多少神的祝福。理所当然的，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行动，这个地方被实现十家法人教会，信不信？ Bellevue 十几年前就两三家，现在就好多种华人教会出来了，没办法，必须建立更多的教会，就会更多的人来，这是好事情，我们要欢喜快乐。但是弟兄们，有这么大个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何苦不奋起不自立不主动的去与神去配搭去做成这件事情呢？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你愿意扮演个什么角色呢？你觉得你愿意做巴拉巴和扫罗吗？你有没有想做这个事情？有吗？你愿意分派他们去吃吗？你们团体有这样子的人，你会去鼓励他说你站出来建立一个新团体？所以我特别的感恩这个伟乐姊妹，我们已经有爱这家团体了，我们又成立了第二个，就是个老的又回来了，对吗？教会需要这样子的工人，就是个爱别人，就把他建立新的团体，把更多的人吸引到神的宝座面前来，一起学习他的话语，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去安慰，是吗？好，我们要分派，要支持。好，今天想到这里，我深盼中光教会的所有的团契成为一个蒙福的团契，不仅仅是相聚在一起，也有成长在一起，也分派人去建立更多的团契，使我们在一起更多的共同的经历神这个团体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为父的心肠是何等的广阔深高，你爱人不仅仅是爱我们，还爱那些许许多多人在教会门之外的人。主，你感动我们的心怀，照着你的心就爱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